平安，你是中国那位孔夫子吗？
耶稣要朋自远方来，你也是夫子啊。
哎，你不就是那个曾经控制以色列国的耶喜别王后吗？
你竟然敢直呼我的名字，我知道你，你是中国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嘛。
兄弟，既然你是人中吕布，为什么人家都说你有勇无谋呢？
哼，参孙，你这个大力士比我好吗？你还不是败在女人的手中吗？哼，
一个中国的历史人物，
一个圣经的历史人物，
从不同的君王、将相、先知、妇女当中，
琴弦带你探讨人性，分享信仰。
微波出炉，
当古人遇上故人。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琴弦。不论你打开的是收音机、电脑，又或者是手机。只要你遇上琴弦，我就希望你能够度过轻松、愉快而且充实的15分钟。这一集有点特别，因为我在实践长廊里面居然看不见任何中国的历史人物又或者圣经的人物出现，不知道他们去哪儿呢。看来这一次是听不到他们亲自分享自己的故事了。幸好我经常做好准备，刚好今天是受难节，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而死亡的日子，所以我准备好单枪匹马点选那两个人物来评论一下，借此思考受难节的意义。但分享故事之前呢，我很想再一次感谢听众朋友对本节目的支持和提醒。我很想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回应部分听众写给我的一些留言。好，让我们回到第一集，汉武帝遇上所罗门呢。微信公众号听众思树梅分享说，感恩可以让微波让我对中国的历史人物有所认识，在先进的世界中生活也有很大的提醒。谢谢你，四树梅，这个就是我做这档节目的目的了，让我们一起从历史中学习，因为我们能够在今天生活也是承传自前人的智慧和道理。在同一集，另一位的听众李道忠，忠诚到永远，这样分享，历史教训要转化成自己的教训才有益处，阿们。哇，谢谢李弟兄的分享。其实呢，我身边有很多好朋友呢，他们都很抗拒历史的，可能以前的历史课真的有点沉闷吧，但历史本身是很有趣的，就看我们如何把它呈现出来吧。另外，在第四集《苏秦遇上约伯》里，听众穆恩华提到，当中说到圣经里面的约伯，他在受苦当中被他的妻子嫌弃，还叫他离开神。对比今天的我们，因为事情发生的没有我们心中所想的那么美好，就被家人和朋友讽刺和嫌弃，讥笑说那些令人厌弃神的说话。求主怜悯那些藐视我们的人，他们因为不认识赐生命的神，以至于叛逆，走向灭亡之路。哇，穆恩华，我很喜欢你的留言，真的，你能够把圣经的人物从故事中带到现代的生活里面，反思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完全把我做节目的这个目的表现出来，给你一个大大的赞。希望你跟其他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从不同的故事和人物当中反思生命。当然我也要感谢提醒我做得更好的听众朋友，例如恩典满意，你提醒着我关于圣经和所谓的遇到故事是不是可以直接把两者同时比较， 在这里我非常感谢你的意见。我想分享一下我做这个节目的心思，就是单纯的向那些可能对基督教认识不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些信息。首先从一些大家从小就很熟悉的历史故事入手，再把相似的圣经人物做比较，让大家了解圣经的内容与真理。当然了，我会努力做得更好。除了以上的意见，当然其他听众朋友的留言我全都看过，谢谢大家。好了，到了今天讲故事的部分了。今天是耶稣受难的日子，在我分享之前呢，先给大家听一首歌《苦难之路》。
来到 Via Dolorosa， 在耶稣受难当前，并钉在一路群众在拥挤，在那纷乱烦扰里，看那位背叛十架上钉死。鞭打风之咒骂，累累伤满悲伤，被众人讥笑，尽管带头下，看他坚忍走前方，宽恕一切要钉死他的人。他在 Via Dolorosa走上受苦的道路，弥赛亚降临如羔羊舍生命，他甘愿走这条路，因他深爱着我和你。他在 Via Dolorosa 一直走，
耶稣在这一天被钉死在十字架，这是罗马帝国最残酷的刑罚之一。究竟为什么他被判死刑呢？耶稣在30岁开始与以色列一带传讲福音，医病赶鬼，施行神迹，在不同的地方教导人们的时候呢，他多次提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就是那位曾经在圣经的旧约里面预言到的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意思。但是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与知识分子则对他的说法表示怀疑，认为他是妄称上帝的名，侮辱了上帝的神圣。于是这些被称为法利赛人的宗教人士开始想尽方法要除掉耶稣。他们买通了耶稣身边的12门徒之一犹大，犹大就把耶稣交给他们。法利赛人和祭司们在公会审问耶稣后，就把他交给当时负责行政管理的高级官员，也是今天的主角之一比拉多。比拉多是罗马帝国犹大地区的总督，用今天的语言大概等于行政长官。历史资料显示呢，他大约在公元26年开始担任这个职位。他能够成为今天故事的主角，是因为他最后批准耶稣才确定被判死刑，被钉死在十字架。圣经有4张书卷讲耶稣的生平，分别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在这些福音书里面，我们看看比拉多最后是怎样令耶稣受难的。马太福音27章里讲到，当时是一个犹太人的节期，比拉多需要按犹太人的意愿释放一个囚犯。当时的人要求释放强盗巴拉巴，他们同时要求把耶稣钉在十字架。比拉多反问他们，为什么非要处死耶稣不可呢？ 耶稣没有干犯当时罗马帝国的任何一条律例。对他来说，这只是犹太族群的宗教纠纷，但所谓众怒难犯，如果拒绝那些犹太人的要求，恐怕会让他所管的地区出乱子。于是他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更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比拉多洗手不干，最终释放了巴拉巴，耶稣就被鞭打和被钉上十字架。在其他的福音书卷里，我们也看出来，比拉多其实不愿意处死耶稣，因为他发现耶稣并没有什么犯错，而且也没有证据显示耶稣对罗马帝国有任何的威胁。但其实只要他够坚决，不怕群众，不单想明哲保身，事情可能又会不一样。我小时候读耶稣受难的经过时，常常觉得很不值啊，你这个比拉多怎么不给力呢？受到群众压力就屈服了吗？我当时天真的想，如果由包拯来审理耶稣的案件，那应该有不一样的结局啊。包拯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出生在北宋年代，在宋仁宗的时候担任高官，曾经担任监察御史，对贪官多番弹劾，他也曾经审理过一些震动朝野的案件。到后来包拯被委派到当时很难治理的开封府，对于达官权贵又或者是实景之徒，只要是犯法，他也能够明察秋毫，被后世敬仰，甚至被冠以包青天这个被神化的名字。我就在想，当包拯死后遇上比拉多，如果他知道耶稣的判决之后，会不会责备比拉多呢？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如果包拯面对群情汹涌的犹太群众，他会有什么样的判决？好了，我知道刚才我说的有点天马行空，但圣经所说的都是真的，这位叫耶稣的父子的确是救世主，他用爱用生命来赎世人所犯的罪，给世人悔改的机会，得着全新的生命。他虽然死去，但三天后复活，他为世人受尽所有的苦，但最终以荣耀的姿态再次来到世上。他胜过政权的审判，更胜过黑暗和死亡。在这个罪恶越来越多的时代里，我希望你不要像比拉多一样放弃真理，顺从外理。欢迎你来信或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我很愿意跟你交流关于耶稣的事情。谢谢你收听本集《当古人遇上故人》受难节特辑，愿你平安，下周再会。